中共颠覆日本政坛，以色列划出得人惊嘅底线，川普准备世界大战，张举能释出口风，黎智英牵动人心，美参议院推出重磅法案，撤销香港经贸办，全司纪言将批准中共超级使馆，军情五处喺度偷笑。日本礼拜三起警报级大雪，或者会连降五日。中国籍配偶因已喺雪族直播，当街被警察带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进入2026年，仅仅系半个月，全球情势正喺度以令人窒息嘅速度恶化，战争好快就嚟到啦。只不过一开始出现嘅唔系炮火，而系几个唔应该同时出现嘅信号。林肯号航母正喺处通过马六甲海峡，预计呢个周末抵达阿拉伯海，嗰度嘅中东局势已经剑拔弩张到咗一个极点啦。最坏嘅情景系咩呢？新消息报透露，以色列已经向美国传达得人惊嘅底线，只要能够令到伊朗政权垮台，以色列愿意承受700枚导弹同时袭击。如果伊朗发起呢种规模嘅饱和攻击，会唔会导致战争外日？呢种情况下，外界正密切关注美国会唔会选择定点清除。更刺激嘅系，社交媒体开始流传消息话，56个小时内，大约16架中共军用运输机密集抵达伊朗，外界怀疑中共向伊朗运送防空导弹。这个消息而家无法证实。北京真正嘅杀招唔喺中东，而系喺台海。最新开源情报显示，中共喺短短几个礼拜内，两次出动千几只民兵渔船喺东海集结。这个唔系普通嘅捉鱼，而系一场规模空前嘅实兵演练。去年12月23日到25日，2000只船排成巨大嘅岛 L 型。今年1月9日到12日，1400只船又组成绵延320公里嘅矩形阵。千几只渔船以紧密嘅队形维持相对位置超过30个钟。这个就是所谓嘅人肉长城战术。一旦开战，可以封锁台湾，阻碍美军迟缓。时评人文超指出，美军可以利用渔船带燃料有限的弱点，寻找空档突破，或者对战区实施强大电磁压制，干扰渔船之间的通讯，令到密集阵营自行溃散。但这个都需要时间，而战争一开始的几个礼拜对台湾来讲非常致命。如果夹硬来，美国和盟友要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文超形容，到那阵美国应该怎样选择呢？这个比1945年决定在日本抌低的原子弹的时候还要艰难。海上的威胁还未完，空中红线已经失守。1月17日，中共无人机史上第一次闯入台湾东沙群岛领空。这个不再是模糊的识别区，而是实实在在的12海里领空。北京正在处逼台湾开第一枪。就在这个节点，第一岛链的核心国家日本也都突然加速。高市早苗上任仅仅3个月就宣布在1月23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这个被认为是关乎政治生命的豪赌。为什么这么急呢？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立文透露，北京早已经定下了1年瘫痪高市、2年速渠下台的剧本。董立文在《此版名夫》的节目中分析说，高市早苗刚上任那阵有2大弱点。他本人是自民党内的少数派，而自民党在当时的日本政局中亦是相对少数，所以中共表面上要求高市收回台湾有事的发言，实际上是借着机会发起认知战，全方位施压，想在国际社会上孤立日本，并且在日本国内孤立高市早苗。高市现在要做的就是抢在被北京想整低他之前，攞返民意嘅绝对授权。喺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请大家关注下呢样嘢，或者帮到亲朋好友。随住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人嘅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式。台湾嘅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揾到咗佢嘅健康之道。
我嘅糖化血色素咧系7.9。 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食三个月呢就降到咗 6， 依家呢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呢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个三高代谢补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咁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者系你亲朋戚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嘅最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产品补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快速咁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嘅支持。
翻翻嚟国际局势，所有线索最后都指向一个关键变数：川普点样选？川普一开年就大招连出，捉马杜罗，暗示伊朗人推翻哈梅内伊，用关税逼欧盟交出格陵兰。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认为，川普是为下一场世界大战做准备，逼各国选边站，各国领袖怎样选边呢？将决定未来几十年国家的命运。谢金河分析说，在这种背景下，李在明亲中早已经写在面上，南韩身处第一岛链关键位置，那就恐怕招来川普的经济重权出击，卡尼整个倒向北京，可能将加拿大推向险境。在格陵兰问题上，川普正在测试欧洲和北约的国家的态度，对于不同美国企在一起的国家，川普立即制出关税。不过美国不一定照着北京设定的剧本在军事上硬碰硬，因为委内瑞拉已经示范了让领导先走的模式。翻转头想想，美军是怎样捉马杜罗的？靠强大的情报网，精准掌握他的行踪，甚至是马杜罗的实时定位。这种精准猎杀展现的是令人背脊发凉的情报渗透力。现在这一招式已经对准了北京。最近 CIA 在短时间内连续三次发布中文策反影片，国防专家沈明失和时评人唐正远都分析指出，美方看准了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质变。外界在说猜测 CIA 要的到底是什么，或者一组关键人物的实时坐标，就是中共官员换取全家平安和资产合法化的终极投名状。如果马杜罗的坐标能够被卖了，谁敢保证东南海内部的防御就是铁板一块呢？如果中共真的将台海推到临界点，你觉得川普会选择硬碰硬开打，还是会先捉最高领导人逼北京内爆呢？1月19日，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出席法论年开启典礼的时候，主动倾到黎智英案。目前黎智英案的求情聆讯已经结束，法院仍然未有确定最终的宣判日期。这位古稀老人只能够继续在狱中等待。张举能提到国际上对黎智英一案的关注，他宣称法庭做出裁决的时候不受任何政治考虑影响，要求提早释放黎智英是企图绕过法律程序，严重冲击法治的核心原则，绝不可接受。与此同时，香港知名红色媒体文汇报和大公报都发表评论文章，应和张举能，宣称不能够轻易赦免黎智英。这些言论被认为是提前为中共的裁决铺路。德国之声担心地表示，象征香港昔日新闻自由的黎智英恐怕面临无期徒刑的判决。法庭上控方代表周天恒曾经冷血地表示，黎智英在羁押五年间体重仅仅是减轻了 0.8 公斤，状况稳定。周天恒甚至声称单独囚禁是黎智英自己要求的。黎智英的仔女对父亲能不能够活着地走出监狱感到极度悲观。 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研究员黎恩浩分析话，案件三个法官全部由香港特首李家超指派，加上北京对异见人士的铁腕作风，即使有外国压力，黎智英获释的机会仍然微乎其微。美国一组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在15号推出法案，要求撤销香港政府驻美国办事处的外交特权。法案名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主要提出者包括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尼、蒂姆·海恩以及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和约翰·科蒂斯。这部跨党法案要求，鉴于中共毁弃香港自治并且镇压香港人民，美国国务院需判断是不是继续给香港经贸办在美国享有的外交特权豁免。如果国务卿评估不应该继续给这些特权，可能导致香港经贸办关闭。法案还规定，如果国务院认证保留香港经贸办特权，国会有权以通过联席反对决议的方式阻止这个认证，并且强迫香港经贸办关闭。法案还限制美国联邦机构和香港经贸办合作，除非国务卿认证香港经贸办有资格继续享受特权。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1月17号表示，对参议院这部法案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香港政府在美国设有三处经贸办，位于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推出该法案的参议员认为，香港经贸办已经沦落成为第二座中共大使馆，被北京用来做大外宣、收集情报，甚至进行跨国镇压。而且中共和香港在美国设有更多官方机构，美国在陆港设立的类似机构要少得多，彼此缺乏互惠。众议院在4月已经推出了该法案，目前还未表决。按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一致的版本，并送交总统签署，才能够正式成为法律。外界普遍预计，英国首相施纪贤将在1月20号批准中共在伦敦建立超级使馆的计划。英国政界担心北京将使馆作为间谍基地，但军情五处反而乐见其成，因为这个更加便于情报机构监控。外界预计，虽然伦敦多次爆发大规模抗议，反对中共建立大使馆，但施纪贤仍然会批准这项计划，为1月底访华铺路。英国《卫报》透露，军情五处其实私底下表示，乐于见到中共将分散在各地的7个外交据点整合成一个。外界预期，中共超级使馆将聘用200多个员工，预料全部都是中国籍，其中会有一些是中共国安以及情报官员。一名英国军情六处前官员指出，这些人将扮演雷达，锁定有价值的接触对象，建立人脉，这些都是常规间谍工作，但他们任何一个人要从事更加严肃的间谍活动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使馆本身就是高度吸引注意力和监控的地方。曾经在俄乌战争爆发前，担任英国驻莫斯科国防武官的福尔曼指出，做这种工作早就假设自己一日24小时都受到监控。因为福尔曼是国防武官，所以受到国外严格的监控。他每次离开英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的时候，都一定有人吊住他尾。如果福尔曼步行，通常有两个人跟住他，如果福尔曼开车，可能有4个负责跟踪。福尔曼还说，每次他进入咖啡馆，俄罗斯特务就会用隐藏得没那么好的窃听设备对准他，也会用手机追踪福尔曼的行程。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施压，有些人被吓到不敢离开大使馆，而这个正是对方的目的。日本气象厅与国土交通省19号紧急召开记者会，发出预警话，从这个礼拜三21号起到礼拜日，即25号，日本海一侧地区将面临警报级大雪，累积降雪时间可能超过5日， 预计总数量可能达到数年一见的罕见级别。综合日媒报道，日本气象厅指出，从日本的北海道东北地方、关东甲信越地方到北陆等日本海一侧大部分地区，无论山区、平地，都将面临持续降雪，大雪达到警报级。气象厅呼吁民众做好防寒、防滑以及食物储备工作，道路可能发生交通阻塞，甚至封闭。大雪期间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中国籍的配偶因以去年三月因为鼓吹武统被遣返中国。日前他在大陆街头直播的时候被警方打断，并且被要求到派出所报道，因以当场被吓到在树下。影片传回去台湾，引起了热烈讨论。油管主九将近期转发抖音影片，只见恩义在街头找人访问，声称我是在处做两岸交流的，接着不断宣扬两岸一家亲，还激动地大叫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我没讲错，为什么在宝岛不给我讲。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警察上前，先要求恩义关了直播。恩义惊恐地问，我啱先开，可以先不关吗？但警察态度强硬，因此只能够照做。几分钟之后，他重新回到直播间，透露自己被检举，需要去派出所走流程。有人指他倾到退休军人领高额退休金等敏感话题，因此忍不住喊着说，这条路很难，很多网军会举报，等我回来，不要担心我啊，是有人听错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